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四章，惊变。清晨，这一场雨终于停了，树上的水珠晶莹剔透，从树叶边缘静静的滑落，跌落下来。因为有风，在空中划过美丽的弧线，打在张小凡的脸上。冰冷的凉意把张小凡从梦中唤醒，他睁开眼睛，下意识的叫道：“师傅。”但四野无人，只有林惊羽躺在身旁，豪梦正酣，似乎像是做了一场梦。但远处破碎的草庙，身旁酣睡的玩伴，都告诉他这一切是真的。他怔怔的想了一会儿，甩了甩头，走到了林惊羽的身旁，用力的推了推他。林惊羽口中嘟囔几句，慢慢醒来，揉了揉眼睛，还没说话，便觉得一阵寒意袭来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他睁眼看去，却看见自己和张小凡全身湿透了，躺在野外的一棵松树下，不由得目瞪口呆说：“我不是在家睡觉吗？怎么来到这里了？”张小凡耸了耸肩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很冷，我们还是快回去吧。”林惊羽脑中有诸般的疑问，他身上确实寒冷，当下点了点头，爬起来与张小凡一起向村里跑去。还未到村前，他二人已经发觉不大对劲了。往常这个时候，村民们都已起床，但今天却安静无比，连人影也不见一个，而且随着晨风吹来，还隐隐有股血腥味儿。他们对视一眼，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疑虑，同时加快了脚步向村里跑去。不用多久，二人便到了村口。从村口那条大路看进去，却见村子中间那块平地上，草庙村四十余户人家，200多人，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都躺在空地之上，身体僵硬，成了尸体，血流成河，苍蝇乱飞，血腥之气扑面而来。张小凡和林惊羽赫然见此可怖景象，惊吓了一跳，大叫一声，昏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张小凡豁然惊醒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大口的喘着气，双手微微的颤抖。适才昏睡过去时，他脑中满是凶恶的鬼脸，鲜血白骨，端的是噩梦连连呢。他定了定神，向四周看去，只见这是一间普通的厢房，两扇小窗，房中摆设简单干净，只有几张松木桌椅，上有水壶水杯。在房间里占了一半地方的是连在一起的一张大炕，上有4个床位。除了他现在躺着的，身旁的位置被褥也有些凌乱，像是刚被人睡过。至于其他两个，被子则叠的是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。在4个床位的正上方墙壁上挂着一张横幅，上书一个大字：道。看这样子，倒像是一间客栈的普通客房，又或是求师学艺几个弟子共居一室的房间。张小凡坐了一会儿，心中忽然不由自主的升起了一个念头：昨晚的一切或许都是噩梦吧。 也许我一直都睡在这里吧。也许走出这个房间，母亲便会如往常一样笑着骂他，你个小懒虫。他缓缓下了床，穿上鞋子，一步一步地向房门走了过去。门虚掩着，从门缝当中若有若无的有风吹进，凉丝丝的。他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两只小手却越握越紧，他心跳得厉害，屏住了呼吸。很快的，他走到了门口，把手搭在了门扉之上。那一个瞬间，这扇木门竟是重如山，沉似铁。他咬了咬牙，一狠心，吱呀的一声拉开了房门。户外明亮的光线一下子照了进来，令他眯起了眼睛。温暖和煦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，有淡淡的暖意。只是他的心却一下子落在了冰窖。门外是个小小的庭院，有松柏几棵，草木几丛，间中还有几朵清香的小花依然开放。门前是个走廊，通往院外，在门前四尺处有几层台阶，连着院子和走廊。台阶一角孤单单的坐着一个小孩，手托脸腮，怔怔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或许是开门声惊动了他，那小孩迟疑了一下，慢慢的转过头。林惊雨，张小凡张大了嘴，心中有千百个疑问，但话到嘴边却化为了无声。他又想放声大喊，只是心口郁闷，竟是喊不出来，两行眼泪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滑落，两个小孩就这么默默无语的对视。远方不知名处，有清幽的鸟鸣传来，天空蔚蓝，白云几朵。张小凡坐在了台阶的另一侧，低着头看着小院中石头铺成的小道。小院之中一片的寂静。就这样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林惊雨缓缓地说：“
我比你早些醒来的，那时屋里还有几个人。我问了他们，这里是青云山，通天峰。”
张小凡低声地说：“
青云山。”
林惊雨道：“
听他们说，是几个路过的青云山门下弟子，看到村中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起来。他伸手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
后来他们在村后头找到了我们两个人，便把我们带上山来了。”
张小凡的嘴角一动，却没有抬头说：“
我们以后怎么办？”惊雨。
林惊雨摇了摇头，凄然地说：“
我不知道。”
张小凡还要再说，忽听得身后走廊上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说：“
啊，你们都醒过来了。”
两人同时向后看去，只见一个青年道士站在那里，一身蓝色的道袍，颇有英气。只见他快步走了过来，说：“
正好几位师尊也想见见你们，问你们一些问题，你们这就随我来吧。”
张小凡与林惊雨对看了一眼，站起身来。林惊雨道：“
是，请这位大哥领我们去吧。”
那青年道士看了林惊雨一眼，点了点头说：“
你们随我来。”
跟着这个道士，二人走出了这个庭院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更长更大的环形回廊，边缘每隔两丈便有一根红色的柱子，在每两根柱子中间都有一个拱门。他们顺着回廊向前走去，经过了一个个拱门和柱子，这才发现每一个拱门里
都是和刚才几乎相同的小庭院。看来这里是青云门弟子生活起居之处。不说别的，单从这份规模上来说，这样的小院怕不下百间，可见青云弟子之多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到这条走廊的尽头，却是一面高耸无比的白墙，下面开了一扇大门，两扇厚厚的大木门板高达十几丈，几乎要抬头仰望，也不知当初是如何找到如此巨大的木料的。那青年道士视若无睹，大概平日里进进出出看得都麻木了，脸上丝毫没有两个小孩那般动容之色，面无表情，径直从这门中走了出去。张小凡和林惊羽连忙跟上。甫一踏出这扇大门，两个孩子同时屏住了呼吸，不能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。这里几乎就是传说中的仙境。一片极巨大的广场，地面全用汉白玉铺砌，亮光闪闪，一眼看去使人生出渺小之心。远方白云朵朵，恍如轻纱，竟都在脚下漂浮着。广场中央每隔数十丈便放置一个铜制的巨鼎，分作三排，每排三个，共有九只，规矩摆放着。鼎中不时有青烟飘起，其味轻而不散。
往这里走。
似是明白这两个小孩的心思，那青年道士面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让他们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叫醒二人，继续的向前走去。
这里是青云六景当中的云海，前面还有更好的呢。
青年道士边走边说。林惊羽忍不住问道，
是什么？
青年道士手一指说，
虹桥。
二人极目远眺，只见前方远处广场的尽头，在雾一般朦胧的云气之后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。他们加快了步伐向前走去，渐渐的有水声传来，间中还有一两声雷鸣一般的怪声不知从何而来。他们越走越近，云气如温柔的仙女轻轻围绕在他们身旁，逐渐拉开了隐约的面纱，露出了清晰的面目。广场的尽头，一座石桥无坐无蹲横空而起，一头搭在广场，径直斜身向上入白云的深处，如蛟龙跃天，气势孤傲。有细细的水声传来，阳光照下，整座桥散发着七彩的颜色，如天际的彩虹落入人间，绚丽缤纷，美幻美轮。张小凡和林惊羽看得目瞪口呆。青年道士笑了笑说，
随我来吧。
说着当先走上了石桥。踏上石桥，二人这才发觉桥的两侧不断有水流流下，清澈无比，但中间部分却滴水不沾。阳光透过云彩照在桥上，又为水流折射，遂成为绚丽的彩虹。那道士看着他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说，
你们小心了，这桥下可是无底的深渊，不小心掉了下去，那便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张小凡与林惊羽都吓了一跳，连忙镇定心情，小心的走路。这座虹桥极高极长，三人走在其上，只觉得左右白云渐渐都沉到了脚下，向来越上越高，而前方那古怪的声音仍然是不断的传来。又走了一会儿，白云渐薄，竟是走出了云海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只见长空如洗，蓝的便如透明一般，四面的天空广无边际，下有茫茫云海轻轻浮沉，一眼望去，心胸顿时为之一宽。而在正前方，便是通天峰峰顶青云观主殿玉清殿所在。
青山寒翠，殿宇雄峙，玉清殿坐落峰顶，云气环绕，时有瑞鹤几只长鸣飞过，空中盘旋不去，如仙家灵界，令人心生敬仰。此时虹桥不再上升，在空中做个拱形，落在殿前一弯碧绿的水潭边。与此同时，玉清殿里隐隐传出了道家歌诀，一派仙家气势，还有那个怪声也是越发的响亮。三人走下虹桥，来到潭边，一条宽敞的石阶从水潭边向上直通到玉清殿的大门。潭水碧绿，清宁如镜，人影山影清晰可见。他们走上石阶，正要向上方大门走去，忽听得水潭深处一声咆哮，声若惊雷，正是先前的怪声。放眼看去，只见水潭中心突然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片刻之后，只见巨浪卷起，一个巨大的身影跃然而出，漫天的水花扑面而来。那青年道士却似早有防备，左手一引，身子凌空飘起，即向后飘出两丈多远，停在半空。而那两个小孩哪里逃得掉，顿时淋得一身落汤鸡。只是他二人却全然未曾注意到自身的情况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前方出现的一个庞然大物，高逾五丈，龙首狮身，变身的鳞甲，巨目大嘴，两根锋利獠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面貌狰狞，望之生畏。那怪兽抖了抖身子，呼啦啦的又是一阵水花扑来，然后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把巨手向台阶处伸了过来。张小凡和林惊宇见那怪物一个头都比他们两个人还大了许多，阳光之下锋利的牙齿清晰可见，看着他越来越靠近，心中着实害怕，忍不住紧紧的贴在了一起，心砰砰直跳。这时那青年道士不知什么时候飘了回来，单掌竖在胸前，恭恭敬敬地说：
灵尊，他们是诸位师尊特意召见的。
那怪兽瞪了他一眼，嗤的一声打了个响鼻儿，一双大眼里眼珠居然转了转，倒像是人在动脑筋一般，然后不再理会三人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了一边，在水潭边的干地上趴了下来，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的把头伏下，晒着太阳睡了过去。青年道士示意惊魂未定的两人继续走，说：
灵尊是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，名叫水麒麟。当年青叶师祖光大青云，降妖除魔，他是出过大力的，如今是我们青云门的镇山灵兽，竟称为灵尊。
说完，他又向那水麒麟处行了一礼。张小凡正看得出神，却被林惊宇拉了一下，见他使了个眼色，便也一起恭恭敬敬的向水麒麟行了一礼。只是水麒麟头也不回，动也不动，倒是鼾声大作，怕是看不到了。三人行完礼后，继续前行。走过高高的石阶，远远便看到金色的牌匾，上书着玉清殿三字。来到雄伟大殿之前，只见门扉大开，里边光线充足，供奉着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神位，气度庄严。而在神位之前，大殿之上站着数十个人，有道有俗，看来都是青云门下。众人之前摆着七张檀木大椅，左右各三，居中最上方又有一张，上边却只坐着六人，只有右排最后一张椅子处空无人坐。